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礼拜三，跟我们的台湾高等警察署有相关。而今天陪伴我们大家刚下庭，也是我们台湾高等警察署张云伟甲官哦。对于这个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的保护服务很重要，我们要让大家守护心声的力量，从法律出发之外呢，可以照亮我们每一个被害者的重生之路。那么说到了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保障法呢，我们怎么样来去全面的解析跟保护服务啊？我们也会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除了这个以外呢，在一点半到两点也是台北地检署保护您。那么在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呢，跟亚杜兰呢，我们这一次的直播呢，就要来让大家一起过端午节哦。所以带回来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生活法律啦。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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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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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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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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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法务部在施政周年的成绩发表哦，由在昨天由法务部郑明谦部长带领着在各个的司各个的这个相关单位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总检讨。那当然呢，在这一次呢，法务部由郑明谦部长也特别讲，用柔性关怀以刚止恶哦。那么在整个强调上面呢，也是持续用柔心关怀的方式，以刚止恶之外，还可以守护台湾。那么举行这个行政施政的周年记者会呢，把520的新政府上任至今的一个打击诈骗，还有就是复归社会转型的制度，不管在成果上面，在未来的展望上面，那么由法务部部长呢讲到了，司法的力量不仅是剑跟盾，更是一双温暖的手。那么能够呢惩恶，也可以扶正，尽量就是用柔心的一个关怀，以刚止恶，来帮忙这些需要来帮忙的人，以及守护我们的台湾。那么自部长就任至今呢，他也一直在秉持的就是柔中带刚，刚中有柔哦，这样的一个精神。那么在推动温暖的一个柔性司法之下，一方面呢强化整个对于犯罪严正的打击，还有就是部长对于强调司法不只是伸张正义哦，他主要呢还有能够抚平伤痕，用这个以柔克刚的方式来做信念。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就是第一线的奋战，他没有忘记如何去倾听所谓的民意，包含了刚刚我如何去制止一些恶行的反应，跟每一次呢人家带给他的挑战，以及呢社会大众现在面临到的一些挑战。那么在桥头地检署由杨逸云检察官，他获得了国际检察官协会的特别贡献奖。那么贯穿式的保护是核心的概念，不管在关护辅导被害人的服务项目，他真的是打击让大家温暖安全 好，有这样的一个保护机制。那么包含了在2024年11月间呢，复归社区转型的制度呢也通过了，在124名的精神疾病饱受这个管束人，这个逐步的呢也慢慢的恢复之下，可以重返社会。所以我们更需要更生保护会呢范本以及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两个携手看如何我们把这个司法保护的医疗做好，然后全台才有办法不管是针对家庭医院、疗养院、院所才有办法呢，来大家一起努力，不只是做伙伴关系，而是一个做一个很紧密的关系。好的，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另外在打诈的部分，由高检署卓俊官检察官他们对于攻打这个所谓的打仗成果，通常就是从2024一直到520这个方向。那2025呢到4月其实呢已经破了2923很可怕吧。好，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查获了总共有25622人，20到40的这个钱啊，不是千万来算，是亿他们现在在讲几个亿啊，可怕。好，侦破了被害人5080人，打诈这个诈骗金额157亿元。好，你看就是有叫多少。跨国合作跟公私立协力的三大方向，就是想骗不敢骗，已经骗就被抓。好，骗到呢手就是没得花。嘿嘿，有押韵吧。至于这个跨国买卖啊、贩卖啊、运毒这个毒品啊等等，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一次呢，在这个桥头地检呢，由杨逸云这个是我们的检察官，四年来他就查获了台人就我们在台湾的朋友涉及在跨线，也就是跨国的部分贩卖毒品非常的高。好，3.8公吨，你看有多少。不过呢还好检察官本身他就对于这个毒品非常非常的膈应，所以呢他呢真的是查缉毒品有功啊，也得到了一个贡献奖，真的要给他们掌声一下。好，带回来的时候呢就要赶快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张云伟检察官时间了。戻らないと言って目指したのは青い青いあの空。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也讲到了今天呢，由台湾高等检察署张云伟检察官要来讲到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这些保障的一个服务。那么当然在社会每一个角落，有人因为犯罪，有人因为遭受到突如其来的一些伤痛，所以基本上可能失去他的爱人、他的亲人、他的家人，或者是受了重伤，甚至没有办法承受的、没有办法说的一些心灵创伤等等。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不只是悲伤，而是呢我希望给大家的是一种希望我们特别呢这一次也邀请了台湾高等检察署刚下庭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张云伟检察官来让大家了解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在我们国家来讲怎么去透过这样的一个保护 跟法律给予我们这些被害者家属一个支持，一个陪伴。我觉得这只是其中之一哦，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用行动啊，行动很重要啊。所以这个时候赶快来请教一下，也是我们的主任，也是我们这一次呢，因为检察官来陪伴大家解释的，让大家绝对包君满意，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是，瑶瑶，各位听众大家午安哦。是这样，就是我想利用今天的机会哦，跟各位介绍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啊，还有就是呢这个保护服务啊，法律规定的相关保护服务呢，我们可以在哪里齁、透过哪一个机构呢来接受到这样的一个服务齁、那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的是齁、这个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呢它有规定主管机关呢要捐助成立了保护机构。那保护机构呢因为这个主管机关呢是法务部齁、那所以呢在88年1月事实上就已经依照先前的犯罪被害人保护法有设立了一个他专责的保护机构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那是要来提供犯保法所规定要提供给我们犯罪被害人的保护服务啊。
嗯、
那这个协会呢已经成立超过22年了，但是事实上很多有需要的民众啊他并不知道有这项司法保护的政策啊，以及可以来此来寻求协助啊。
嗯、
那犯保协会呢他本身这个协会设立的宗旨啊，是要以一路相伴的精神要来协助这个犯罪被害人那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新生人啊，温馨的心以及他的家庭来解决困难，来抚平伤痛，以及重建生活他提供的保护服务呢，不仅是及时关怀而且是本于一路相伴精神是会提供一个长期的一个关怀跟服务的那这个呢也是在法务部现在非常重视我们要推动的部长一再强调要推动要落实的温暖有感的柔性司法政策就是对于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要提供及时有感同理温暖的一个保护服务是这样。
是，而且我觉得啊，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制度的力量，我们觉得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如何用有温暖的行动，然后去认识我们的犯保协会。然后呢，因为犯保协会是一个一路相伴的一个力量，那当然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它的一个服务机构来讲，其实它也依照在我们的犯罪权益保障法的第三条第七款，对不对？
是，
嗯，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主任哦？因为呢，对于犯保来讲，它主要的服务对象这也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可能大家只听前没听后，有听后没听前。所以都认为说啊，我就是那个家属，我就是那个当事人。我说有时候说从头听到尾好吗？
好的，好。那接着呢，就跟各位听众说明就是说犯保协会呢依照犯保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它的主要保护服务对象是指因犯罪行为导致死亡死亡的被害人他的家属以及这个因为犯罪行为受到重伤的这个受伤的被害人本人以及他的家属，那这是主要提供保护服务的对象。那另外基于在辅助地位也会提供其他由其他社政机关主责服务的对象像性侵害啊、家暴啊、人口贩运或儿少犯罪被害人一些相关的保护服务。那在这里还需要再跟听众朋友说明的就是那我们今天在呢限于死亡，大家很容易了解。那至于犯保法所规定的它的所指的重伤呢它的范围，也就是说我们服务对象的范围啊是指因为犯罪行为例如说被人家故意犯罪啊那伤害的那或是说例如像车祸这是很常见的那就是说因为这些犯罪行为导致身体受伤，而且这个程度是有严重到是达到刑法第十条第四项所讲的这些重伤害那这些情况大概有六大种，那基本上是比较严重的像眼睛啊那听能就耳朵的听力啊那或是说我们的味觉语言功能啊嗅觉啊或是肢体这个是最常见的啊或是生殖 机能或是其他身体健康上哦有重大不治难治哦，或说它的功能是到毁败或严重减损的一个程度。
嗯，
那另外在112年呢、啊，范保刑法修正的时候啊，也加入了，就是说因为犯罪行为受害哦，然后所受到的伤害导致他依照全民健康保险法哈48条第一项领有重大伤病卡。好，到了可以领有重大伤病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这些被害人呢，以及他的家属啊，也是就是符合范保法保护的对象。
嗯，
是
让大家可以更清楚。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像刚刚主任讲的，哈，我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条件，哈。
对，但是现在是这样，就是说，法条其实它有规定，因为刚刚像重伤哈，它有时候会需要看说它复原的一个状况。好，那因为新法是本于这个是属于保障被害人的权益哦，那强调它的主体性，所以是有规定哦。说如果日后发现说，其实很幸运的，他的伤势没有严重到说达重伤的程度。哦，但是事先呢、啊，已经提供这些保护服务、哦，我是不会去追还的。
嗯，
哦，这个是范保法在这次修正的时候特别有的规定。
不要害怕说，哎呀，我被知道
对对对，
然后呢，完蛋了，然后就丢我们一辈子哈。
民众是民众是不需要担心的，
不要躲我们啦，真的啦，嗯。
那接着呢，我想也再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说，我们提供的保护服务，范保协会它可以提供的保护服务的内容呢，大概有哪一些哈？
嗯，
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主要是有五大面向啦。
嗯，
那大概可以囊括成两大部分哈，一个就是所谓的支持性的服务，另外呢，比较大家可能熟知的，有一些社福团体也会有一些经济补助，
嗯，
好，那我要强调，我们必须要强调，就是说，我们这个保护服务内容绝对不是只是发钱哦，不是只有提供经济补助，好，我们的保护支持服务的项目其实是包罗很广的，
嗯，
好，那五大面向呢，这个部分呢，我想我就先用很快，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哈，很快的跟各位报告。第一个部分就是像及时关怀，像如果在有发生重大损害公益啊或社会瞩目案件，那范保协会接到检警通报之后啊，就会安排专员或志工赶快赶往殡仪馆现场啊，医院
协助
陪伴家属。
嗯，
对，例如像我们近日发生的数件这个什么酒驾肇事撞人啊，或是说前几天让人家很痛心的这个三峡那里的一个严重的交通事故或说有花莲有一位很热心服务的女老师不幸遇害等等，这些事件其实常都可以看到在第一时间呢，范保的专员或志工会穿着他们背心到现场去提供服务就是说对家属不止安抚情绪陪伴面对一些他们很陌生的司法调查相应的程序或是提供一些资讯的咨询就会协助家属。那第二个部分呢，也是我们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个部分就是法律诉讼的协助。
嗯，
好，那因为犯罪行为通常会导致死亡重伤呢，结果的时候伴随而来的会要面临司法调查侦查审理程序那这个对于犯罪的被害人或是他们的家属而言，这是很长期的折磨跟煎熬，因为通常一般人对这个部分诉讼程序是陌生的所以这个部分呢，范保协会可以提供律师
不用担心了。嗯，
对，然后律师会提供一些一般我们常见的一些诉讼上的服务。那另外呢，像如果会有涉及民事求偿的话，也可以协助调查犯罪行为人他的财产状况，甚至因为有一些民事的强制执行他或是说民事诉讼提出他需要提供担保，也可以那个担保金也可以由范保协会出具保证书来代替。那有一些在被害人或家属比较不常就是我们去应对媒体。那如果媒体他有时候因为报道上有一些错误需要更正的话，这个范保协会也可以协助去跟媒体来做一个反应，要求他来更正移除错误报道。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这个在其实去年3月中节目中也有其他检察官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介绍过了就是说范保协会也会协助被害人向设在各地检署的犯罪被害人补偿金审议审议委员会来提出这个犯罪被害补偿金的一个申请那不过在这边我们需要再特别说明，就是说像一般很常见的我们服务的对象中有很多是因为车祸案件导致死亡或重伤的被害人，那这个部分是因为范保法它有规定，因为我们车祸案件依照强制汽车 责任保险法，好，可以来请求给付，好，保险的给付或补偿。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没有办法来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依照犯保法的犯罪被害补偿金。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或是等一下也会再继续说明的，其他的保护服务部分呢，都还是可以来请求犯保协会来提供相关的协助，犯保协会也会依法来提供协助的。
没错，让大家不用担心，可以放心，对不对？
是，没错，哎，是。那接下来呢，另外还有三大项哈，其实这个三个部分呢，主要都是要协助哈，因为犯罪的事件发生哦，这个发生往往让人猝不及防，然后，那可能我们原来熟悉的日常就完全就改变了，那所以呢，会有一个紧急急难救助保护的一个需要，例如像说因为生活要先安顿下来哈，可以提供一些金钱或物资上的一个救助资源，那另外如果有死亡事件发生的时候，也会提供丧葬的协助，好，这个有丧葬费用，或是说有一些治丧期间的一些交通住宿费啊，或是说办理丧葬事件需要的一个文件事务的费用。那另外被害之后也有可能会有一个人身安全，可能接下来还有可能受到侵害的一个疑虑的状况，甚至说被害人他之后会需要去出庭或出参与调解，这个
不想的话呢，
对，会跟那个犯罪的行为人啊，就是那个加害人哦，会有照面的一个场合，好，那这个部分呢，犯保的也都可以来提供保护服务的协助啊，甚至说来陪同出庭，然后参与调解，然后给予一些情绪上跟一些讯息资源上的一个支持。
是。
那另外还有一项哦，这个是我们修法将家属哈，就是说其实被害事件、犯罪事件啊，其实冲击到的不会只有被害人本身哦，通常都是全家哦一起受累，然后就都受到很严重的一个冲击。那在重建的过程中，家庭的关怀还有家庭的稳定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
没错，而且我们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身心照护的这一块。
对对对，那身心照护的部分，我们提供的呢，不只是身体的一个复原，然后这个部分呢，会有一个医疗资源的引荐，医疗资源的补助，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相关医疗衍生费用。那这个部分呢，目前呢，我们饭保协会也都会去试着去结合一些民间的公益团体哦，来提供服务。那另外在照护协助上，因为重伤的重建、重伤照护服务，这个是我们在这次修法以及目前饭保协会执行法务部政策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针对重伤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庭哈，那这个部分可能他外出不方便，所以我们可以协助他来取得居家服务，也有一些分会，我们会安排这个合作的物理治疗师到府来协助复健，或是说提供一些照护用品辅具，那辅具资源的一个提供，那或是一些照护费用的补助啊等等。那另外也很强调，就是说这个喘息服务，然后那喘息服务的部分，对，像在去年然后到今年间也持续都有在设立，在各分会去布建这个新生保护据点，那它大概就是可以来提供被害人啊或是家属一个放松心情的一个场所或是说办理一些像諮商啊、支持舒压课程大家的一些团体活动啊，大家互相来就是一些大家等于说共同勉励打气啊，
没错。
然后甚至说像有些被害人啊，他们受到重伤之后，其实他本来都是可以行动自如的，他后来出游就不方便，就没有再出过门了。
没错。
那这个部分，饭保协会也会适度的再安排一些外出的一些出游，
没错。
然后让被害人及他的家属可以到外面。走出来，那他才有办法迈向这个一方面是心情的疏解啦，然后另外迈向重建之路。那最后还有一项就是说諮商服务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有专业的諮商心理师来协助家属对，这个是针对在心理重建、心理支持的部分。那另外最后还要跟各位报告，就是说依照饭保法修法之后新的饭保法第24条我们这本项保护服务心理諮商的諮商服务的对象是有扩及到目睹犯罪行为的在场人。
嗯，
好，例如说，像我今天被害事件，不仅限于他的家属，如果说今天是在公共场所的话，那可能有看到的那个民众受到的那个冲击，心理冲击，
嗯，
那这个部分呢，也可以来请求范保评估，以及提供谘商服务的这个项目的，
没错，嗯，所以这个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最后呢，范先生想请教一下，如果真的他有碰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有一个联络的电话可以让他们来去做咨询？
是这个部分呢，范保协会有一个免付费的一个服务专线是0800005850，那另外范保协会的网站呢，只要我们轻犯罪输入去搜寻呢，也可以找到。那另外就是范保协会呢，它在全国设有22个分会，有地检署的地方就有范保协会的分会那所以在各地检署也都会可以取得范保协会的一个相关的资讯那也。我们都希望不要遇到，但是如果说听众朋友也提供利用今天节目的机会提供讯息让听众朋友们知悉，那如果说他在身边的周围的亲友
有碰到
有人需要的话也可以将这一项资讯提供给他们然后让范保协会可以来介入，可以来帮忙。
没错，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来这个一下庭呢，请我们张云伟检察官，也是我们的主任非常有爱心的来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当然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喽。
是，谢谢，好，拜拜，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组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